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您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昨天呢，我们看到刚刚结束了这个全美关注的啊，美国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川普和现任副总统贺锦丽之间的这个首场对决哈。那不知道您看了没有？看后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呢？那么今天啊，这个在辩论之后，我们看到各大媒体呢也纷纷公布了自己的这个民调数据哈。那么有人说是川普赢了，有人觉得这个贺锦丽赢了哈。那所以对于到底谁更胜一筹，以及他们各自对于非常关心的对美国民生、经济包括移民方面的政治阐述，您认为谁更有说服力呢？那么今天的热点大家谈呢，我们就会重点的来跟您一起讨论。接下来呢，丁月就连线了这个我们希望之声的资深媒体人方伟啊，也请方伟给我们带来他的这个观察和分析。方伟你好。
丁月好，听众朋友好。
那首先方伟跟我们说说看吧，您怎么看昨天的这场辩论哈？你觉得谁更胜一筹呢？
昨天我在晚上，其实我做了一个大概三个小时的直播哈。在直播的最后的评论中呢，我就自己给自己出了个题。我跟张天亮教授一起来做这个直播的。我问了我自己这个问题哈，就是你刚才这个问题，我问了我自己。然后呢，我又问了张天亮教授，我说呢，我给川普打55分，贺锦丽打70分。
所以你认为贺锦丽表现的比较突出是吗？
对对，然后我就问张天亮教授他怎么看。他说：“哎呦，天哪！我跟你打的是一模一样哎。”
真的，心有灵犀了，你们两个。
对，今天看起来哈，其实最新的民调已经出来了啊。最新的民调出来了，赌盘也出来了。那现在基本上差不多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这是在这儿哈，丁月，就是说第一场总统辩论 ，OK， 拜登输的让人就是出乎意料之外。
是。
那么第二场呢，贺锦丽赢的让人出乎意料之外。那么很可能有第三场啊，第三场可能又会出乎意料之外。总而言之，今年的总统大选真的是就像那个超过好莱坞的这个叫做这个 drama 哈，这个大片，真的从头到尾，我觉得都会充满着这个惊奇、这个起伏和不可思议的转折。
是，
我们真的是处在一个生活在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叫做很大的一个时代吧，共同见证历史。
是没错，尤其今年的这个大选哈，也是被认为就是说会重塑哈接下来美国包括世界格局的非常重要的一场选举哈。那所以回到这个辩论上哈，贺锦丽我看这个在辩论当中包括之后哈，很多的评论社交媒体也好，政界民间的很多人都说贺锦丽的表现是超乎预期的哈。您怎么看？
这种两个方面说，他既是也不是哈。为什么说超乎预期呢？因为大家对贺锦丽的期待感是非常低的。因为贺锦丽在这之前连续几乎是50天没有接受媒体采访哈。当然他后来也是接受了那个什么，接受了是 ABC 的采访，但是呢都是一个预录的哈，他不是一个直播的。所以你可以说他只没有这个直面面对这个新闻发布会啊或者媒体的这叫做现场的采访。那么流传出来的一些短片呢都会让人觉得贺锦丽很多时候是招架不了的，不熟国家事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其实昨天的表现是出乎很多人的意外。他不仅 hold 得住啊，而且还能够对川普，就是他还能够给川普下套，而且下一个川普中一个。你可以看出来他的周密的准备和他迅速在大概他准备了大概将近一个星期之内这个消化和吸收和这个所有这些个国家事务的能力哈。所以还是蛮强的。所以昨天呢，其实你说他这个赢嘛，他其实因为门槛低，大家对他的期待低，在这个意义上呢，他就超出预计吧。这是他的一个得力的地方。但是我把昨天的这个叫做辩论，我用两句话总结哈。
什么话？
川普昨天是有里子没有面子。
贺锦丽
是，对，这贺锦丽是有面子没有里子。川普呢就是个实在人，有什么说什么哈。他呢就是他不会去包装，他没有去做包装。因为昨天是一个非常非常对川普来说是很难得的机会。因为你知道川普你要赢总统大选，你一定要争取中间选民嘛。
对呀，
川普为了中间选民，为了这个叫做对立阵营的选民，他都会深入到纽约布鲁克林深蓝州的深蓝城市的深蓝区的深蓝公园，对吧？你记得吧？
对呀。
对，他都不惜做这样的事情。那昨天呢是叫做全国的中间选民和这个左派选民都在那儿啊，听他说话。现在但是他昨天他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他实在太轻敌了，他没有准备。他没有准备呢，他就没有数字，他很多他的这个宣誓的一些东西呢，他是没有东西可以 back it up 的。比如说他说这个各国所有的国家的犯罪率都下降，因为他们把罪犯都送进美国来了，这是很大胆的一句话哦。我们当然我们都不能否认这个边境进来的移民，他这个非法移民有罪犯，肯定有罪犯，而且很多。但是你说他们都把他送进来了，你就是你这得用数字去支撑。昨天川普他的那种状态就有点像他的 rally 哈，你知道他的 rally 全是他的人呐、
是
支持他的人，所以他很多事情不用解释的。那么但是在这种昨天这个场合他一定要去解释，他一定要说明，所以我把这个叫做面子吧，你其实就是一个沟通的技巧，你要去要了解不理解你不支持你的人他的心理状态他的结是什么，你要针对那个去说话。那川普没有下这个功夫。他其实昨天是没有什么观点的，你知道他的经济政策啊，他是没有什么观点的，但是他包装的很好，他精心做了准备，所以呢就没有被看漏。所以昨天我虽然说是55分对70分，我只是讲的辩论的技巧本身而已。我没有指示这个双方的价值哈。
是，那我们看到很多民调哈，大部分的民调是包括刚才也说到这个赌盘胜率嘛，都认为这个贺锦丽赢了。当然这个 Fox 的民调这个与众不同哈，是认为川普赢。那么当然大家心里都有一个评论的哈。可是我觉得您谈到一个非常关键点，就是这样的一个选举辩论。最重要的就是看谁能说服更多的中间选民或者说摇摆选民，对吧？那昨天这个 NPR 有个统计是说至少 30% 的选民他们说认为看了这场辩论之后会影响他们的选择。那你觉得这个川普和贺锦丽昨天的这个表现哈，谁更能打动中间选民呢？就是会对接下来的选情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我其实觉得丁月，我其实觉得谁都没有打动谁。
为什么？
川普是没有打动谁的，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话，川普有一点自说自话。你看他举的例子，但是你看他说全世界都认为美国在 fail 啊，美国在失败，全世界都在笑话我们。你说这个话，你肯定得用证据来证明，对不对？
是。
他仅仅举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匈牙利的总统哈，叫奥班。那么匈牙利的总统呢，其实在左派媒体已经把他描绘成这个欧洲的一个异类了哈。一个独裁者，所以他举来例子就是一个奥班。所以呢这就很难去说服人，但是呢我觉得他说的是不是事实，他说的其实是一种事实哈，或者是有事实在里头，但是呢他没有多花这个怎么讲呢，多举一些例子来证明他说的确实是那么回事儿。包括支持他的观点，他会引述这个 Sean Hannity 哈，和这个 Laura Ingraham， 这全是这个叫做右翼媒体福克斯的这种名嘴嘛，他平时他们也说话做事都是保守派的那个站位嘛，他也不试图扮演一个客观的一个媒体人，所以呢这些东西都没法说服人。你就看得出来川普昨天呢就是他忽略了他要说服的人的他们的心里的想法，他就是把他昨天就当做那个 rally 一样，也包括说他在星期六星期天都在跑行程，你知道
是，这也跟他的这个准备风格有关，就是没准备嘛，他就一直在按照他的行程去竞选，但是贺锦丽可是闭门准备了一个多星期哈。那你觉得贺锦丽有打动中间的人吗？
我觉得他也没有、
为什么？
贺锦丽昨天呢他克服了一个障碍，就是说别人没有，他证明了他没有不行，但他也没有证明他行。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人，我觉得美国的选民并不傻哈，人家要听的话，其实很多人对贺锦丽是不熟悉的，所以听这个辩论是想听出来你贺锦丽的政策是什么，你到底什么样的人。那昨天呢他克服了自己崩盘的这个危险之后呢，他其实就是用了一些很好听的一些词汇哈，一些感情上的一些诉求，可能可以打动这个少数女生哈，但是呢他因为他确实政策空洞，所以为什么说他是有面子没有里子，他的政策没有拿出来，他也没有解释说他前后这个叫做诸多观点改变的原因和这个中间背后的逻辑关系都没有说。所以贺锦丽昨天就是，我也不能说花拳绣腿吧，就基本上他就很好的呈现了他自己啊的他的这个一个形象。但
就是变成了一个亮相活动，可以这么感
觉。没错，所以我觉得双方都没有说服谁，我认为。
OK， 好，那么其实大家最为关注的哈，就是这一场辩论之后谁能赢得更多的这个 摇摆选民嘛。那如果按照方伟的分析哈，那似乎可能实质性的影响并不大哈。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了很多媒体，包括 CNN， 方伟你知道跟你的评论也是一样的。啊，他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对，就是似乎对于结局的影响不大哈。那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您怎么看、怎么想的呢？也欢迎您发短信或者直接打热线上来，告诉我们您对于昨天首场总统辩论的一个想法。888-275-1628，888-275-1628。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也来关注一下哈，就是具体的这个川普和贺锦丽他们讨论的辩论的这些议题，包括经济、堕胎。还有移民哈，这也是影响到我们生活的一些最重要的议题。那具体里面有哪些看点呢？我们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丁月正在连线方伟，带您一起关注和讨论昨天刚刚结束的这个川普和贺锦丽之间的首场总统辩论会啊。那对于这场辩论您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法，欢迎您短信或者是直接打电话给我们，888-275-1628。那我们收到尾号5959的朋友留言说，他认为贺锦丽如果真的能做出惠民的政策，那现在的拜登基本上是傀儡，贺锦丽完全可以实施他对民众的承诺，为什么还要再等第二个四年呢？他说各自执政四年，事实胜于雄辩，民众深有感触。那这个是我们的听众啊，5959刚刚在休息的时候给我们的留言哈。方伟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位观众说的问题很好哈。确实这样子，这也是川普在收尾的时候问的这个问题，说这个其实没不用讨论呐、你觉得你能解决这些问题，你就现在就解决吧，你现在有所有的条件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这确实是啊，这就是其实川普在昨天的辩论中呢，他像这样的话哈，刚才说的这句话呢，他要反复的去说，但是呢，昨天他川普他的一个失误是什么呢？贺锦丽他其实在他的准备中，他洞悉哈、洞悉研究了川普所有的弱点。他就会捅他，你知道？那比如说，但你比如说在讲到边境问题的时候，你知道边境问题那绝对是川普的强项。那贺锦丽属于一个挨打的吧？他就会说这么说嘛，对不对？你有意的把这个边境强停下来，把边境打开，2000万人进来，那么造成这个后果那个后果，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么去问，对不对？结果你叫川普，贺锦丽在这个问题上先问贺锦丽，贺锦丽他就说，哎，你的那个竞选集会啊，有些人早早就走了，因为觉得很 boring。川普就很生气，他说根本不是这样的，我的人来了很多人，比你多多了，而且我的来的人都觉得很想来才来的，你的来的人根本就没什么人。他把2分钟时间就花在这个地方，他把边境这个问题这个战场就放弃了，你想象得出来吗？我举例子啊，就是川普像一头熊一样的哈，很厉害，很有分量，贺锦丽就拿个棍子捅他的腰眼儿，捅了之后呢，这个熊本来要往前走的，有他的路要走，结果熊就倒过来追贺锦丽。
OK，
就这么情况。昨天这个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就
对，就是用了这个叫做什么辩论技巧和心理战是吧？
对，因为川普有些事情他是不想被碰的，他自己的自尊呢、就蛮强的嘛，
是
的，硬要说你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他花了不少时间证明说你说的不对，我是好的，可是这件事情本来是贺锦丽被攻啊，应该贺锦丽去解释啊，川普最后变成为自己辩护，因为贺锦丽就捅了他一棍子。这就是昨天川普最大的一个失误，他掉到人家的陷阱里头去。
那么可是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民调哈、显示都大部分民调认为贺锦丽赢了，更胜一筹，然后这个包括这个赌盘胜率也是贺锦丽更高了。那么包括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美股的股市行情波动哈、也是压住这样的。但是呢，有些这个包括川普阵营的很多人朋友，他们就认为说，昨天的这个辩论并不公平哈，就是川普阵营包括这个JFK 啊，就是不是前不久刚放弃竞选转而支持川普吗？那他也、对 RFK sorry 就是这个小罗伯特肯尼迪哈，那他呢就说这个主办方不公平，是昨天是1-3的一个局面。那我刚刚看到我们导播发来尾号7148的朋友也是这么说的哈，他觉得这个不公平，是3-1哈。那您怎么看？是因为这种不公平的局面造成了今天这个结果吗？是有影响吗？
当然不是啦，在我看来不是哈，因为这个是不是三打一？是3-1，我完全认同是3-1，因为是 ABC 嘛，对不对？ 但川普接受这个接受这个辩论的时候，他就知道是一打三的状态，因为就是一个很左的一个叫做主流媒体嘛，所以呢，川普是艺高人胆大，基本上那个意思就是我就去你那了哈，你放马过来啊，你这个三个打我一个没无所谓，所以呢，只是因为这场没打赢呢，就是我觉得一些川普阵营的人就很生气嘛，就开始指责那个，其实都知道他进来就是一打三。当然这件事情呢，就所以昨天说你说最昨天输的最谁输的最惨哈，
谁
川普虽然没有赢，其实没有动到他的筋骨，你知道、
嗯、
那个贺锦丽也没有赢得多少东西，昨天最惨是 ABC、
嗯、
因为川普这个就辩论没赢之后大家就很生气，就开始找替罪羊啊，那他确实也不是替罪羊，他确实有罪，他确实没有很专业，大家就是一顿炮火直轰到他那边去。
是，
其实昨天那个 David Muir 和这个和 Lindsay Davis 哈，就他两个主持人嘛、
嗯、
David Muir 还是装的挺像的，我是说实话哈、哦、因为我们都是媒体人、
嗯、
我说这个话那个丁月应该能理解，
是
因为主持人他不是没有观点的，每个主持人都有，你只是你要够专业的话呢，你不会把自己的观点露出来、
嗯、哼，
所以昨天呢这个 David Muir 呢已经装的算 OK 了，他没有很难看、
嗯，
他该问的还是问，上来就说这个通货膨胀这么高你怎么看呢，你贺锦丽怎么看，所以他还是装得上够像、
嗯、
本来呢不会被骂得那么厉害，因为川普没赢嘛，所以就被骂得很厉害、
嗯、是
我看就这么回事
那所以
我再说他确实不专业，他确实不专业，
是，那这个 Fox 呢， Fox 马上就是第一时间就跳出来说你这个办完我们来办一场吧，就是你在这个非常左的媒体办完时再到右边再来办一场，你觉得这个可能性大吗？
那这个可能性65%的可能性、
哦、就川普这边有意愿，
因为昨天最大的一个、
嗯、
对，昨天最大的一个惊奇就是办完之后、
嗯、
贺锦丽的助手马上就说 It's fun、
嗯、
很好玩哦、
嗯、
他说我们想再办第二场、嗯、你知道川普怎么说、
哦、
川普到现在还说他不一定愿意呢，
哦，
这个说法哈、
哦、
是欲擒故纵，川普一定想再来一场、
嗯，
他要搬回这个场子嘛，对不对？
是，
而且川普是不怕跟人家辩论的，所以呢，川普就欲擒故纵。他明明他为了怕生变，他反而说我要考虑考虑。这样呢，贺锦丽的团队就更加有兴趣往前凑了，让他才可以提出来说、
哦、
啊，那我们就在福克斯吧，要公平一点，可能就能达成。这为什么我就说有2/3的可能性哈？
Okay.
这件事情是个好事儿，我就在这做一个预言呐、啊。第一场辩论川败辩其实是出乎人意外的，对不对？
是，
大家知道拜登年纪大了，没有想到会变成那个样子哈。
对呀、啊。
第二场呢也是出乎意外，大家觉得这个贺锦丽不行，结果他撑住了，而且还能反攻、
嗯、
还能进攻、嗯。第三场呢大家可能认为双方势均力敌，贺锦丽还高一筹。
嗯。
第三场川普可能真的赢。我就在这先说哈。
OK, 好，那也让大家。嗯，那也让大家拭目以待哈，就希望有第三场的这个发生了哈。确实，因为就像方伟说的，就是很多人看了昨天的辩论，都觉得这两人更像是叫做什么打嘴仗啊。然后呢，这个川普很多大家期待的哈，就是因为川普有很多的这个政见，他确实比贺锦丽说的，包括他在各集会啊，是包括各种场合吧，有更多的实质性内容。可是他就是像刚才方伟说的，他就绕在里面去了嘛。有论点，但是缺乏论据。那么第三场，大家可能更期待，就如果再来一场的话，能看到更加实质的东西，不管是来自川普方面的还是贺锦丽方面的。但是实际上，双方在竞选的过程当中都有一些。这个阐述了嘛，对吧？虽然贺锦丽阐述的很少，但是他在网站上现在也贴了一个这个政治纲领了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方伟就是跟我们来花一点时间对比一下，比如说我们作为选民最关心的这个经济议题哈，双方各自到底想怎么做，那么哪一方到底对美国的经济更好一些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哈，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丁月正在连线方伟啊，带您关注讨论昨天结束的这个首场啊，川普贺锦丽的总统辩论会哈、啊。那么昨天辩论会呢，很多的双方输出了很多的论点哈、啊，但是觉得缺乏实质性的内容。那么方伟啊，就是我是作为这个选民，作为美国的普通的民众老百姓，大家最关心的，我觉得目前哈，包括民调也显示是经济和移民的问题哈。那在这两个重要议题上，双方都有哪些政治阐述？然后 对于美国哈接下来的这个就是影响又会是怎么样的呢？
对，川普这边其实大家都很熟悉啊，他前四年就是那个政策，把没做完的政策做完，也就是说里根的那个政策，就叫做减税小政府，减税减规减规则哈，减税减规，小政府大社会，加强国防，简单说就这样子。而这个现在大家好奇的就是贺锦丽是什么这个政策，他就是减税和加税，我说白了就两条，减谁的税呢？他说叫做减中产阶级的税。加谁的税呢？加美国的富豪的税。富豪有两个阶梯哈，一个阶梯就是赚100万的，
嗯哼
，OK， 那么他要把他的资本所得税从20%增到28%。另外就是亿万富翁，他 billionaire 有个叫 minimum tax， 亿万富翁要给他加这个叫做给一个多出来的一个特别税哈，一个叫做最低税。还有关于这个遗产继承的话呢，也会加税。这就是很典型的叫做劫富济贫啊，就是或者叫做劫富济中产阶级。那就是一种叫做什么来着？平均财富的这么一个做法，那么这个做法呢，你对于很多想减税拿到钱的人呢，那当然觉得挺高兴的哈，但是这件事情就是一个社会主义，在我看来哈，就是一个经济政策的一个毒药，是不能用的，因为富人常常就是创造工作的人。我们现在不是说大家对富人的有个正确的看法，他是在一个自由经济中，他是自然变富的，就好像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听众一样。对不对？你之所以有钱，你有100万，在我们听众中，我觉得100万家产的哈，这个听众朋友很多，大家都知道自己怎么弄来的，对不对？努力的工作来积累，来节省，再投资。那么就是说，因为这个缘故，你的钱超过了100万，这不是罪恶啊，这是你的成绩啊。而这个有钱人呢，他都是常常是开创企业，那么提供工作就是让整个社会水涨船高，这才是把中产阶级拔高的关键的办法，以及把这个穷人变成中产阶级的办法。那么社会要富裕的话，绝对不是来自于均贫富，而是来自于人人的辛勤工作。而这个创造工作的最关键的就是企业主哈，他们能够创造出工作来，那么才能促进社会的繁荣。所谓的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加税，就是劫富济贫这个事情，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人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对不对？我们走过这样的路，就是叫做社会主义，就是花光别人的钱。当富人的钱花完的时候，就会加中产阶级的税。中产阶级的税，这个收完之后，整个社会就会进入萧条。所以呢，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但是这个国家有一半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中学、小学、大学都没有学，都没有教啊。所以呢，就像那个有点像《动物农庄》的第一章一样的，当那个猪啊跟大家讲，描绘一个美好的愿景的时候，没有谁不想要好东西的。对不对？政府会 take care 你的工作，政府会会照顾好你的这个叫做健保，人人都应该有饭吃，那么人人都应该有房住，人人都应该有这个医疗保障，这是人权。昨天这个辩论中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贺锦丽说这是 rights not privilege。OK， 有健康保险，这是以每个人的权利，而不是一个特权。但是。就我们听众朋友哈啊订阅，就是但是在美国建国先父建立这个国家的这个缔造者来说，健康保险绝对是特权而不是权利。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天赋人权呢，就是所谓他说的权利，它是简称嘛，这指的是天赋人权，人人都应该有的权利，对不对？天赋人权的意思就是人生来就有的，叫做神给的。这种权利有一个特点，它不能够依托别人的提供，不能伤害别人，不能给别人造成负担。你天生就有，比如说生命权，对不对？我活着，别人不能把我的生命夺走，我不需要依托任何人，我就有这个权利，对不对？或者我创造财富的权利。但现在问题在于，就是健康保险怎么能拿得到呢？你要有这个权利，要不要医生来照顾你？要不要护士来照顾你？有没有设备要照顾你？他们有什么义务一定要照顾你呢？这就是特权，你必须有条件，你才能享有你的健康保险。所以无论是房租，买车叫做健康保险，这都是 privilege， 这并不是天赋人权。上天没有给人一个权利说你上来就有这个健康保险的，只有社会繁荣，只有大家努力工作才会有。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概念。可是这个国家95%的人都不知道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是当初200多年前就已经知道的。
现在很多人好像都很天真的以为啊，无限的依赖政府就好了。但是，有没有人想过说，政府也有靠不住的那一天？如果政府本身它没有办法维持这个运营，因为它不创造社会价值嘛，对不对？
对，关键是你靠政府，政府是个什么？政府就是一群官僚。 政府什么也不生产，谁也不发明创造，政府凭什么给大家幸福？幸福来自于每个人的辛勤工作，绝对不是来自于政府。可是政府跑出来拍着胸脯说，我将给你好的工作，我将给你好的医疗保险，我将给你好的住房，你不用担心这一点，人人都 entitled to 这个的时候，你我跟你讲，只要没有经过人，这叫世道艰难的人，人人都会动心的。这就是共产主义当年这100多年前能够在苏联起来，在中国起来的原因嘛，对不对？
嗯哼
，promise 啊，反正这叫什么？开讲大话又没有成本，这就是这共产主义的骗局，就一而再再而三。我倒不是说这个哈里斯是共产主义者哈，像川普昨天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者，我觉得像他很多他们并没有经历这一切，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事的本质。可是我们的听众得知道。因为我们经历了这一切，还要再来过一遍吗？
嗯哼，
这就是哈里斯的经济政策。但是我觉得川普也没有给他捅破啊。川普知道那么做不对，可是他也说不出为什么不对。这就是我们公众教育的重要性。
是，那么谈到这刚刚是可以说是宏观经济嘛哈，那么到这个实际到影响到我们生活，说这个怎么样把物价打压下来，我看到双方也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想法和做法啊。川普是说呢要去通过调整这个能源的供应，石油哈，他是这个加大开采，减少限制。那么贺锦丽是说呢要去打压，去这个严格的监管那些大企业，防止他们哄抬物价哈。那你觉得谁的做法会更有效一些呢？
对，那就毫无疑问是在我看来就是川普哈。所以川普说，因为所有的社会活动都要靠能源驱动嘛。因为美国内下面通过液水裂压油哈，美国其实就地下藏着很多的叫液体黄金啊，比如说固体黄金，他就把它变成液体黄金，最后卖成钱。川普希望在能源上，美国成为世界上的叫做占主导地位的这个能源大国。那么因为能源低嘛，所有东西都会便宜。那不仅是美国国内很多东西会便宜，这个能源卖到国外去可以换成这个叫做换成这个收入嘛。所以川普很有信心啊，他光做能源一件事情就能把物价打下来。而贺锦丽他的想法不是这样子啊，他认为说物价高啊是因为有人操纵物价，他就要去管控物价。管控物价在美国可是不能做的，管控物价绝对是经济毒药。当初从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事情，当你觉得物价高，你去管控物价，你就会打掉生产者的动力。那这东西就不会再多的话，物价就会持续高涨，然后你又控制住物价，最后就会产生黑市，整个社会就会进入混乱。这其实是经济学的常识哈。所以即使是很多的左派经济学家都不同意这件事情，但是呢他还能说，为什么呢？因为老百姓不知道，很多的老百姓不知道，所以这个说法居然还能成立。那这也是这个国家就是严重缺乏这个基础常识教育的一个现象。
了解，好，谢谢方伟的这个分析哈。那么现在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热线上等待哈，我们来听一听张先生的想法。你好，张先生。
啊，金月你好。
你好。
啊，我没有党派之分的哈，我也不去倾向于哪一个政党，但是我强调的，你们不可以只说大企业创造就业机会，我们要迁就于他。我请魏先生，那这么像现在有很多失业率，那是谁造成的？是不是大企业裁员？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川普当初说要减税，那个时候这个苹果公司在英国隐藏了很多的钱，结果他弄回来，他有没有去创造制造业？他去投资什么？他没有创造制造业，所以这些完全是错误的。任何一个主义都有它的缺失点，我当然不赞成这个社会主义，但是资本主义你也要有这个防止托拉斯，还要伴随一点社会主义里面优点来完整这个社会制度，不要偏于某一个政治制度，因为没有一个政治制度是最完美的，这是我要强调的。 OK。
好，谢谢张先生啊，您的分享。好，最后只剩下两分钟了，方伟您怎么看？有什么想回应的吗？
对，谢谢您的反馈啊，两分钟可能不一定说得完，我很快说一下哈。我觉得失业率，如果说失业就怪说是大公司你裁员，这个我觉得是不对的哈。就好像是物价高了就是怪这个公司提价，公司是按照市场来运作的，所以市场是什么，它就得做出相应的决定。 OK， 失业率高的原因，那我们就要去考虑这个，就是促进生产哈，促进生产，促进就业，促进这个公司扩大规模的动力有没有出现问题？啊，你不能怪他不让他裁员，他不裁他自己就赔呀。到最后，工会不就是美国的工会不就是这个汽车工会就是逼着他们不能裁吗？最后导致三大汽车厂就是数次就是陷入叫做破产的边缘，甚至关闭的话，所有工人都没有工作了。所以呢，你不能说你就是你为了自私你不能裁员，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要这么去看的话，就跟那个物价控制是一样的。所以呢，这是社会经济规律带来的结果啊。至于说减税，我觉得苹果，你让苹果去资助美国的制造业，我觉得这实在是太谈不上了啊。因为苹果它不是干这个事儿的，苹果其实很大意义上它得做的研发，那是下游经济的一个配合。那么第三呢，我觉得你说的托拉斯，我同意啊，美国也在治托拉斯啊。但是我跟你说，虽然不是每个制度都是完美的，但是社会主义制度，我刚才就是因为你不在嘛，也没有时间。社会主义制度到底有什么好处？我觉得您可能是台湾出来的哈，我们可是生活过社会主义的，美好的口号最后是人类最悲惨、最悲惨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是一无可取，在我看来，真的可以这么说。当然以后有机会，我希望能有我们可以那个一下哈，能够有一个这个直接的辩论，好吧？
是，对，非常谢谢啊，像张先生这样认真听我们节目，而且提出自己思考不同角度的这种反馈哈、啊，我觉得有关于社会主义，因为现在在美国，尤其是加州，真的有好多政策非常的盛行，而且就是那个核心就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了哈。我觉得真的有必要请方伟找时间跟我们好好的来一起谈一谈，然后跟我们听众朋友
辩论一下，
对更多的一种交流哈。好，非常谢谢方伟今天这个给我们的评论，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让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